咁样有系统、大范围、全方位嘅海外人才引进计划，并唔只系河北省嘅特例。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中国人才计划追踪数据库显示，中国国家级别嘅海外人才引进计划约有40个，而国家级同地方级嘅计划总量估计近300个。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 ASPI 今年8月发布嘅报告则指出，中国喺全球各地设立咗至少600个海外人才招聘站。近年嚟喺美国引发显著负面关注嘅千人计划，可能只系中国庞大嘅海外人才引进行动嘅冰山一角。高调嘅千人计划及随后嘅隐藏，从2013年至今，涉及到中国人才计划嘅美国司法案件多数与千人计划有关，其中包括最近被指控嘅哈佛大学前生化系主任利伯，2020年9月被判刑嘅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前雇员特拉伯鲁克曼，2020年5月认罪嘅前埃默里大学教授李晓光，2020年3月认罪嘅前西弗吉尼亚大学教授詹姆斯帕特克里刘易斯，2019年被起诉嘅可口可乐工程师尤晓容，2019年被定罪嘅前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教授张以恒，2019年被指控嘅前通用电气工程师郑小青，2018年被指控嘅前休斯顿安德森癌症中心教授谢克平等等。美国政府施加嘅压力之下，千人计划一词喺中国嘅网络上已经消失，但其实是旧瓶装新酒，人才招募依然以多种不同的形式继续存在。2019年，千人计划下属的创新人才长期项目、创新人才短期项目、创新人才项目、青年人才项目以及海外高层人才项目，统一聘入了中国科学技术部发起的高端外国专家引进计划。这个计划目前正常运行。中国科技部在2019年底发布了2020年度国家外国专家项目申请指南，该计划赫然排在首位。 CSET 中国人才计划追踪数据库负责人艾米利·韦恩斯坦对美国之音说，中国试图隐藏这些计划，但这个不代表中国停止从海外招揽人才。他说，千人计划从网络上消失了，这个没什么好奇怪的，我们现在见到中国对其他项目也都有类似的举动，比如中国制造2025，还有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但凡有一个词在美国或者欧洲引起了很多关注，中国就会试图低调行事，一是就不再用这个词，或者换一个类似的名目。所以我们看到中国有意淡化这些事情，表现得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千人计划之外的人才项目同样涉嫌知识产权盗窃。千人计划不是中国唯一涉及知识产权盗窃的人才项目。近几年来，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以及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项目，以及一些地方政府的招聘计划，都曾涉嫌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2020年8月，德克萨斯农工大学教授程正东被捕，他被控在为美国宇航局 NASA 进行研究期间，故意隐瞒他与中国学术与商业机构的关系。程正东曾是广东工业大学百人计划的特聘教授，还曾经是广东省珠江学者讲座教授。2020年2月，美国司法部宣布逮捕田纳西大学华人科学家胡安明，称他在接受美国宇航局 NASA 资助期间隐瞒了与北京工业大学之间的联系。胡安明2012年和2013年分别入选北京市的人才引进计划。2019年11月，孟山都公司农业科学家向海涛被控多项经济间谍罪和盗窃商业秘密罪，此前他加入了中科院的百人计划。2015年3月，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CME 前电脑程序员杨春来被判刑，他被控窃取商业机密，意图在中国的张家港建立一家交易所， 此前，杨春来出席过张家港地方官员在美国举办的招聘会，此后就一直与张家港自由贸易区的物流贸易局局长保持联系。涉及这些项目而且受到逮捕、起诉或者定罪的人远远少于与千人计划相关的人。对此，韦恩斯坦表示，千人计划成为重点打击对象有一定的道理。他说，这么多参与千人计划的人被起诉，是因为他的规模是最大的。他没有一个特别具体的数字，但是他确实超过其他每一个单独的项目。此外，他的范围更广，其属下的项目有专门针对外国人的，专门针对海外华人的，还有留学生的。他是一个发展成熟的大规模计划，于是引起了美国的重点关注。美国政府找到了一些的案例，追踪到参与项目的人。但是他亦都指出，还有大量的人才招聘项目没有得到足够关注，而这些项目可能造成的影响，以及其对美国知识产权的威胁，丝毫不逊于千人计划。他说，我们必须从一个更广泛、更高的角度来审查中国的人才招募行动，而不单只是深入挖掘一个项目，因为中国的政府围绕这些项目建立起来的一套系统，使得一切的人才项目都能够为其所用。韦恩斯坦举例说，千人计划要求参与者提交专利信息，长江学者项目则要求参与者举荐或者招揽更多的人才。美国参议院2019年11月发布的对美国研究界的威胁中国的人才招聘计划的报告指出，中国政府为了控制这些项目，要求参与者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这些合同条款包括鼓励成员向美国机构申请资助，在中国设立影子实验室以进行与美国机构相同的研究，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转移美国的知识产权。这份报告特意点名千人计划，报告亦都提到，美国政府仲未有充分了解中国人才招募网络的实体。美国联邦调查局反间谍部助理主任约翰布朗在相关的听证会上说，联邦调查局2018年开始增加对参与千人计划学者的逮捕和起诉的曝光率，但是他没有提到其他具体的人才计划。规模庞大的地方人才招募，除了著名的千人计划和其他的国家级人才计划，中国的地方政府也在加紧招募海外专家。目前地方级的人才引进计划几乎遍布整个中国，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福建等沿海省市，总数可能超过200，是国家级别项目的4到5倍。除了人才招募项目，中国还在大举设立海外人才招聘站。 ASPI 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8月，中国海外人才招聘站数量已经超过600个，而且近两年来增长速度显著上升，单单在2018年就增加了115个，其中美国的数量最多，达到146个。报告还指出，实际总量可能远远大于600，因为市级或者以下级别的项目数量很大，难以精准统计。比如单单江苏省就在2017年建立了120多个海外人才工作联络站，项目和招聘站数量上的巨大优势，亦都使得这些省市招聘的海外专家总量远远超过国家级别。中国人才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指出，在2008年至2016年期间，地方政府从海外招聘的人才约53900名，而通过千人计划和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招聘的专家只有7000多名。和巨大招募能力形成反差的是这些地方级别的人才项目和招聘站获得的关注，由于个体规模和知名度的限制，他们很少见诸美国的媒体，亦不一定引起美国政府部门足够的重视。美国政府应全面审查中国的海外人才引进系统。韦恩斯坦表示，乔治城大学的中国人才计划追踪数据库可以为政府官员、国会议员提供决策参与，使他们的目光不只局限于千人计划。他说，他建立这个数据库就是为了讲明千人计划只是中国上百个人才项目网络中的一个。 呢啲嘅项目都得到咗中国政府从上到下嘅战略支持。了解呢啲项目嘅细节系好有意义。更重要嘅系，美国及其盟友可以借此了解呢个嘅系统。中共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在其2008年發布的千人計劃指導方針，關於實施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的意見中，明確強調要建立健全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工作的體制機制，並且在中央、國家有關部門、地方分層次有計劃進行，同時各省和自治區直轄市都要結合經濟社會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的需要，有針對性地引進一批海外高層次人才。韋恩斯坦進一步指出，要更加全面整體審查中國的人才項目，不能夠只是盯住千人計劃或者長江學者計劃。在制定政策的時候，我們需要觀察人才引進項目背後的系統，看看我們應該怎樣做才能够应对如此大规模的知识产权盗窃。总之，我们应该尤其关注整体的系统和做法。目前，美国政府已经开始注意到了千人计划之外的中国人才引进活动，参议院对美国研究界的威胁，中国的人才招聘计划就指出，需要对中国在美国进行人才招聘的相关行为进行更多的调查，包括风险投资竞赛、创业项目，重点关注一些位于美国可能充当招聘平台或作为外国政府代理的实体。美国之音记者鲍容，华盛顿报道。